早晨，各位弟兄姊妹。咁咧，今日咧好开心咧嚟到即系城会教会去同大家分享信息啦。咁今次咧系我第一日，应该话第一次咧亲身嚟到城会教会。咁所以我都好荣幸咧 ，Master 邀请我嚟到城会教会去讲道啦。咁样，跟住我嚟到呢度，哇！我就为到城会教会好感恩啊。原来呢一度比我想象中更加 cyber。更加 modern， 更加哇！即係個敬拜隊又好正，所以俾啲掌聲頭先嘅敬拜隊啦，係啦。即係我覺得我嚟到芝加哥之後咧，好少聽到一個廣東話嘅崇拜咧，係有咁現代嘅敬拜隊。通常英文嘅 church 就會多啲啦，咁所以咧，我都好榮幸、好開心可以喺呢度咧參與大家嘅崇拜，同埋一齊分享信息。咁咧，今日咧我要分享嘅主題咧係耶穌嘅騎呢家譜。咁我要分享嘅经文呢就係马太福音嘅第一章一至十七节。我估呢呢段经文应该係或者係可能係成本马太福音里面呢大家最少睇嘅经文啦，係咪呀？我唔知係咪，但我就係啦，唔知大家係咪。喺我細个嘅时候呢，通常灵修睇马太福音嘅时候呢，最好嘅方法係咩呢？就係、是快啲咁樣 skip 咗呢一段嘅家譜，咁我就可以睇少十七節啦。咁係非常非常之化算嘅方法，咁好快就可以睇晒成本馬太福音啦。不過呢，馬太呢位福音書嘅作者將耶穌基督嘅家譜擺去成卷嘅福音書嘅最開頭，一定有佢一個好重要嘅目的。所以今日我哋就去留心去睇呢個家譜究竟想講啲乜嘢。今日呢我嘅讲题头先讲过是耶稣嘅骑呢家谱。所以呢我哋会集中去睇下呢究竟呢个家谱有啲咩骑呢嘅地方。咁我哋去睇下呢个家谱嘅标题先。呢、这个家谱嘅标题系话耶稣基督大卫嘅儿子阿伯拉罕嘅儿子嘅家谱。透过呢个标题呢我哋可以睇到呢个家谱呢有两个重要嘅人物。第一个系大卫。而第二个呢就是阿伯拉罕。我哋呢首先会去睇下呢呢个家谱究竟点样去围绕住大卫。唔知大家有冇諗过点解呢个家谱呢由阿伯拉罕去到耶稣会啱啱好系有三个十四代呢？唔知大家有冇听过点解系十四呀？点解系十四个数字呀？大家有冇听过呢？如果我哋比较一下呢喺历代至上嘅家谱嘅话，我哋就发现呢马太删减咗唔少嘅人物嘅，係特登呢砌三个十四代出嚟。咁点解马太要咁做呢？其实呢呢点呢係同希伯来文有关嘅。喺希伯来文呢同中文係好唔同嘅。希伯来文呢每一个字母呢都係对应住一个数字嘅。而喺希伯来文里面呢十四啱啱好呢就係对应住呢大卫呢三个字母，亦即係呢大卫呢个名。咁所以呢你就明白点解呢马太要特登砌呢呢、这个家谱係要分成三个十四代，因为十四呢个数字係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就係、是、代表住大卫嘅呢个名字，喺希伯来文里面嘅呢个名字。咁如果係大卫係因为等于十四，所以要砌十四代嘅话，咁点解要砌三个十四代呢？如果我哋去睇返呢个家谱嘅话呢，呢度有三个十四代啦，我用咗一个表格去列咗出嚟。如果我哋留意呢每一个十四代嘅最后一个名，第一个十四代嘅最后一个名系大卫，第二个十四代嘅最后一个名系耶哥尼亚，第三个十四代嘅最后一个名呢系耶稣。呢三个名字呢都系同大卫王朝有关嘅，而且系关系住大卫王朝最重要嘅事件。第一个人物大卫就系代表住大卫王朝嘅建立者。第二个人物耶哥尼亚是大卫王朝的最后一任的君王，而第三个人名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大卫王朝的复兴者，就是那位大卫的君王，那位尼赛亚。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马太要特登将一个家谱编成三个十四代，为什么要特登删减这么多人物，一定要砌三个十四代出来，就是因为十四代表着大卫，而这三个十四代的最后一个人物都是跟大卫王朝的关键事件有关的。那讲完大卫，我们就看看这个家谱怎样围绕着阿伯拉罕。这个家谱第一个骑呢的地方是呢，就是呢它是很简单直接的， 可以讲一个山一个，例如阿伯拉罕山乜乜乜乜乜乜山乜乜乜咁样咯。好少提及兄弟嘅，唯独是咧有两个地方咧，呢个家谱咧提及咗兄弟，知唔知喺边啊？大家系特登提兄弟嘅，系好骑呢嘅，就系喺咧第一个十四代嘅第四个人物，同埋咧第二个十四代嘅最后嘅人物，嗰度咧分别提及咧犹大同佢嘅兄弟，同埋耶哥尼亚同佢嘅兄弟。如果呢个家谱系一个好简单直接嘅家谱，不断讲 A 山 B、B 山 C、C 山 D 嘅话，点解要特登喺呢两个地方度提及乜乜和他的兄弟呢？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咧？我哋平时睇圣经咧就会水过鸭背咁样睇嘅，我哋好少咧好留心咁样去睇咧经文嘅细节。不过咧今日我就好想同大家睇经文嘅细节。其实马太特登要喺呢两个地方度讲乜乜和他的兄弟，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犹大和他的兄弟，令当时嘅犹太读者谂起咩啊？谂起以色列嘅十二个支派，系咪？犹大系一个支派嚟噶嘛？和他的兄弟就系其余嗰十一个支派。咁所以犹大和他的兄弟代表嘅系啲咩啊？犹大和他的兄弟代表嘅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嘅建立。以色列嘅历史嘅开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嘅开始。咁而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代表啲咩呢？头先我讲过耶哥尼亚系大卫王朝最后一个君王，咁即系讲紧咩啊？以色列灭亡啦，系咪？所以嗰度就系讲紧以色列历史作为一个国家嘅终结，讲紧以色列十二支派嘅终结。咁所以咧喺呢度讲。犹大和他的兄弟和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是为了令当时的犹太读者去回想起什么？回想起以色列这一个以阿伯拉罕为始祖的国家的历史。所以呢你就会明白到乜乜和他的兄弟其实是呼应着阿伯拉罕这一个在这个家谱里面第二个的关键人物。不过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未解通，就是如果大家看我这个表格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第一个十四代和第二个十四代都有什么和他的兄弟。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为什么第三个十四代没有什么和他的兄弟呢？还有第三个十四代有些奇离的地方，就是虽然马太说每一个 section 都有十四代，但如果你留心一些数，我已经列了出来了，第三个十四代其实是没有十四代的，第三个十四代其实得第十三代嘅啫，咁少咗嗰一代系啲咩咧？系咪马太计错数咧？即系佢加减乘除唔系好掂啊！即系加少咗一个，计漏咗一个，所以就少咗一代啦。最后个 session 系咪咁样咧？所以咧呢度咧，我就好想同大家去讲，其实咧马太特登咧喺第三个十四代度咧冇提及乜乜和他的兄弟，同埋计少一代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如果大家揭圣经揭得快可以揭啦，不过唔使揭都得嘅，因为我而家就可以直接讲咧，就系咧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嘅五十节嗰度，耶稣重新去定义边一个先系佢嘅兄弟。耶稣话边一个遵行天父嘅旨意，边个就系佢嘅兄弟。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节嗰度，复活之后嘅耶稣同嗰班去坟墓揾佢嘅妇女讲，佢同我嘅兄弟讲，叫佢哋去加利利。他们在那里会见到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兄弟，很明显就是指耶稣的门徒。如果耶稣的门徒即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兄弟的话，今日同样地，我们这一班遵行耶稣的教导跟随他的人，我们都是耶稣的兄弟。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会明白马太特登唔喺第三个十四代里面去提乜乜和他的兄弟，系因为呢个家谱仲未完啊！这个马太特登唔提乜乜和他的兄弟，系想我哋能够进入呢个家谱当中，系想呢个家谱能够应用喺我哋呢个时代当中，因为呢个家谱仲未完。以色列嘅历史并唔系终结喺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嗰度，以色列嘅历史。是继续延续紧，不是只是停在耶稣的时代那里。今日我们作为耶稣的兄弟，马太福音重新定义了耶稣的兄弟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班追随耶稣跟随他教导的人的门徒。所以为什么马太这里没有提什么和他的兄弟，就是因为 这个家谱最后的那一代就是由我们这一代去继续的延续。这个就是马太很想告诉读者听的事，为什么在第三个十四代不再提什么和他的兄弟，亦都冇咗最后一代，系因为冇咗嘅嗰一代就系读者，冇咗嘅嗰一代就系耶稣嘅兄弟，就系复活主嘅兄弟。马太透过呢个家谱咧，去讲以色列嘅历史系点样开始，点样终结，同埋点样延续。喺当时咧系一个好疯狂嘅谂法嚟嘅，因为喺嗰个时代喺古代咧，从来唔会有人去谂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呢是可以由另一个不同的民族去延续的，是不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应该都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不过马太是讲这班不是犹太人的人是延续这个犹太人的历史，这个以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在我们这个时代都觉得很疯狂的，是不是？现在在现代的中国，是不是很讲爱国主义嘛，是不是？没人，没任何一个中国人会觉得中国人的历史是可以由美国人去延续的嘛，是不是？没任何一个中国人会觉得中国人的历史是由黑人去延续的，是没有人会这样想的。不过马太就要这样说，今天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由我们这班不是属于以色列的人去延续。这个呢信息呢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今时今日呢，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跟耶稣的时代一样，是充斥着各种的民族主义，各种的爱国主义。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看看美国，就会见到很多这些思想。这段经文呢不单是挑战着当时的犹太读者，也都挑战着今天我们这班的人。基督徒所延续的以色列呢并不是一个基于民族的国家。我们不是要追求爱国主义，我们不是要追求民族主义，我们延续的，我们效忠的并不是一个 particular， 不是一个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国家，而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组成效忠于耶稣基督这位大卫君王，这位尼赛亚的上帝的国。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被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被种族主义充斥的年代，同样是很适切，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着我就讲完乜乜和他的兄弟之后，我就想再去看这个家谱第二个骑呢的地方。这个家谱第二个骑呢的地方就是这个家谱所提及的人物大部分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90%多都是男人的名字。唯独是有五个女人出现在这个家谱里面，就是他玛、拉合、路德和乌利亚的妻子，即是拔士巴和玛利亚，有这五个女人。如果这个家谱主要是提及男人，为什么无啦啦又要提及五个女人呢？这五个女人的出现一直都困扰着历代的解经家，所以有不同的解释去解释为什么这五个女人要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现。第一个解释就是在第四世纪有一个基督教神学家，我们叫教父，第四世纪有一个教父叫 Jerome 耶幼米，就提出一个解释，他说马太去提及这几个女人，这五个女人是这几个女人，是因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突显耶稣是为罪人而生的。不过我自己就觉得这个解释是很偏颇，因为在犹太的历史上面从来不会有人觉得路德是一个罪人，路德是一个敬虔的典范，路德是一个圣女，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觉得。所以如果你说路德都是一个罪人的话，是一个比较难去，即是比较牵强的一个解释。有人就说他们都是异人，所以为什么马太要记特登提及这五个人的名字。不过这点同样都是很偏颇，因为虽然在撒母耳记下里面他强调的是大卫主动和拔士巴去通奸，但是都未至于去描述到拔士巴是一个异人，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说马太记载这五个女人因为他们是异人，这个解释都是非常之偏颇。最流行的解释，最多人支持的解释就是说 呢五即系呢四个女人啦，唔包括玛利亚啦，呢四个女人都系外邦人。不过咧，我想讲嘅系咧，多人之前嘅解释唔一定系啱嘅解释嚟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咧有正即系旧日圣经有讲啦，拉合啦同埋路德咧都系外邦人嚟嘅，系啦，咁咧同样地咧喺犹太传统里面咧，嗱虽然咧喺圣经里面咧旧约圣经里面咧冇提及他玛系咪外邦人，不过喺犹太嘅传统里面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有犹太嘅传统咧会认为咧他玛咧系迦南人，咁所以咧头三个女人咧话佢系外邦人都系 make sense， 都系合理嘅，即系他玛、拉合同埋路德都可以话佢哋系外邦人。不过咧个问题系咩咧？个问题系咧从来都冇文献咧去讲咧。拔士巴是外邦人，在旧日圣经没有讲拔士巴是外邦人，同样地在犹太传统里面都没有说过拔士巴是外邦人。所以如果我们说马太记载这四个女人纯粹是因为他们外邦人的话，这个解释其实都不是很合理，因为最少拔士巴不是外邦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三个解释其实都不是很解释到为什么这五个妇女要被记载在马太家谱里面。其实呢按照着呢马太的句法和编排呢，我认为呢这五个女人应该分成两组。分别呢就是呢第一组是他玛、拉合和路德。第二组就是拔士巴和玛利亚。这样的分组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刚才讲过大卫是这个家谱的关键人物，他玛、拉合和路德呢是排在大卫之前，而拔士巴和玛利亚是排在大卫之后。第二，马太呢在从什么生什么的这个句式里面呢有直接提及呢他玛、拉合和路德的名字，但是呢从来没有提及呢拔士巴和玛利亚的名字。马太这个家谱里面，如果大家有留意，马太在这个家谱里面从来没有提及拔士巴的名字。马太是称呼拔士巴做乌利亚的妻子。至于玛利亚，虽然马太是有提及玛利亚的名字，但如果我们够留心去看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十六节的希腊文是将玛利亚的名字连去约瑟那里。马太称呼约瑟为玛利亚的丈夫，但是在十六节的那句从什么生什么的句式里面，在原文里面玛利亚的名字是没有出现的。马太的写法是什么呢？马太写法是耶稣从他而生，他即是玛利亚。换句话说，马太没有在耶稣的出生里面提玛利亚的名字，而是用他这个关系代名词去取代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马太的编排和句法去将呢这五个女人分成两组，分别就是呢他玛、拉合、路德，第二组就是拔士巴，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和玛利亚。那除了句法和编排之外呢，这两组女性各自有什么共通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共通点，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马太要将他们放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首先看看他玛、拉合和路德的共通点。第一，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们都是外邦人。第二，他们不单止是外邦人，他们是一些主动行动的人。在创世纪的38章里面，他讲到他玛主动扮成妓女去勾搭他的老爷犹大，和犹大交合，是为了为他死去的老公，即是犹大的儿子，去留后代。咁咧，而拉合同埋路德嘅故事，我哋比较熟悉啦。喺约书亚记里面咧，拉合咧主动去拯救咗咧以色列派去耶利哥打探嘅探子啦。而喺路德记里面咧，路德咧就主动去陪伴佢嘅奶奶拿俄米，并且咧主动去接触波亚斯，以至后来咧能够成为波亚斯嘅老婆，去为得以为佢嘅老公咧去留后代。第三，这三个女人呢不单止是主动行动，而且是什么？而且展现出对上帝的信心和德行。 猶大知道了他瑪是為了自己的仔留後代先扮成妓女跟他交合之後，就讚揚他瑪比自己更有義。拉合表現出對以色列上帝的信心，所以他才會選擇去救耶利哥的探子。而路德呢，就展現了對他奶奶拿俄米的不離不棄，展現了對他奶奶拿俄米的忠心，同埋咧堅持嘅去照顧拿俄米，以致被讚揚咧有呢個新抱比有七個兒子仲好。咁講完他瑪拉合路德之後，拔士巴同瑪利亞又有啲咩共通點咧？最明顯嘅共通點就係佢哋嘅老公都唔係佢哋個仔嘅親生老豆。嗱，瑪利亞個仔就唔使講啦，瑪利亞即係耶穌並唔係約瑟嘅親生仔嚟啊嘛，大家都明啊，係咪？咁咧，至於咧，所羅門，由於咧呢個家譜咧強調嘅係咧，頭先我講過啦，呢個家譜強調嘅係拔士巴係屬於邊個啊？拔士巴係屬於烏利亞嘅，拔士巴係烏利亞嘅妻子。咁所以根據呢個家譜嘅寫法嚟講咧，所羅門並唔係拔士巴個老公個仔，即係唔係烏利亞個仔，係咪？佢係大衛個仔嚟啊嘛。咁所以根據呢個家譜咧，無論耶穌定係所羅門，都唔係咧佢哋阿媽嘅老公嘅親生仔。 OK， 明我講咩？係啦，講到有啲巧口咁樣。咁咧，第二個共通點係啲咩咧？第二個共通點咧就係咧，拔士巴咧同埋瑪利亞咧都係一個好被動嘅角色嚟嘅。喺個喺聖經裏面講到，喺撒母耳記下嘅十一章咧，強調咧係大衛主動嘅同。強調的是大衛呢跟烏利亞之間的互動，和大衛主動的去跟拔士巴去通奸。拔士巴被描述到只不過是遵行大衛的命令，是不是？所以呢拔士巴是一個很被動的角色的。在整個的撒母耳記下十一章，拔士巴只有一句對白，這句對白重要是打發人跟大衛說的。所以你如果想像一下我們看一個劇集，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沒有氣氛的角色的，拔士巴。OK， 咁咧喺至于玛利亚啦，喺马太福音里面咧，喺耶稣嘅出世嘅故事里面咧，如果大家有留心咧，马太福音同路加福音系非常唔同嘅。路加福音咧，玛利亚系好主动嘅。路加福音里面咧，玛利亚系一个好有气氛嘅角色，但喺马太福音里面咧，玛利亚系一个冇气氛嘅角色嚟嘅。点解我咁讲咧？就是、因为如果你留意咧耶稣出生嘅记载嘅话咧，天使说话嘅对象并唔系玛利亚，而系约瑟。OK， 之后咧，决定休唔休玛利亚嘅咧系约瑟啦。发梦咧嘅即系发异梦嗰个系约瑟啦。但系耶稣同埋玛利亚去逃避希律嘅追杀嘅嗰个人咧系约瑟。咁所以咧有气氛嘅系约瑟，而唔系玛利亚。玛利亚同拔士巴一样，都系一个毫无气氛嘅角色，甚至比拔士巴仲惨，一句对白都冇啊！喺耶稣嘅出生嘅记载里面。咁除咗呢兩個共通點咧，最後一個共通點係啲咩咧？就係拔士巴同埋瑪利亞咧，第三個共通點係上帝親自 ，sorry， 我唔記得撳 PowerPoint， 上帝親自為佢哋嘅兒子去改名啦。呢一點咧，我哋好少留意嘅。如果咧我哋去睇咧，撒母耳記下嘅十二章25節咧。我哋好少知道咧，所罗门其实有第二个名嘅，大家系咪唔知啊？如果知道可以讲俾我听，我知唔知系叫咩名啊？所罗门第二个名系啦，我哋睇咧撒母耳记下嘅12章25節咧，嗰度咧就讲到咧，上帝藉住先知拿单咧，赐俾所罗门一个名叫做耶底底亚，系咪咧？呢个名讲出嚟都唔知系边个，呢个就系所罗门嘅第二个名。咁咧，同样地咧，耶稣呢个名咧，其实咧就系天使咧，即系上帝差遣天使咧，叫约瑟去改嘅。咁所以耶底底亚同埋耶稣呢个名咧，都系上帝去改嘅咁样。第四个共通点咧，就系咧，上帝都好爱咧拔士巴同埋玛利亚嘅儿子啊。喺撒母耳记下嘅12章24節嗰度讲到咧，上帝喜爱所罗门啦。同样地咧，喺马太福音嘅3章嗰度讲到咧，当耶稣去受施洗约翰嘅洗礼嘅时候咧，个天就开了，就有声音传出嚟就话咧，这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他。所以咧，同樣地，呢兩個女人嘅仔咧，都係上帝所喜愛嘅。咁好啦，我哋講咗咁多經文嘅嘢之後咧，我哋係時候去問翻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講完呢啲共通點之後，我哋係時候問：咁馬太想講啲咩咧？馬太想講啲咩咧？ 我哋先讲拔士巴同埋玛利亚。我哋头先讲过，大卫王朝喺呢个家谱不断围绕嘅重点。拔士巴生嘅系大卫王朝以色列历史当中咧一个最伟大嘅君王所罗门，系起圣殿嘅。所以佢系一个最伟大嘅君王，喺佢嘅在位嘅时间里面，以色列嘅疆土疆界系最大嘅。而玛利亚生嘅系复兴大卫王朝嘅尼赛亚耶稣。点解上帝要拣选呢两个女人去生呢两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嘅君王呢？系咪因为佢哋靓呢？系咪因为佢哋叻？系咪因为佢哋系异人呢？嗱，撒母耳记下冇讲原因。同样地，马太福音都冇讲原因。拔士巴同埋玛利亚喺呢两卷书卷当中，只不过系冇乜气氛，非常被动嘅角色。古代嘅信徒咧就好好奇啦，点解上帝要拣玛利亚生耶稣呢？于是喺公元二世纪咧就出现咗一本典内文献，叫做雅各原始福音。呢本典内文献咧就尝试去解释。上帝去拣选玛利亚是因为玛利亚细细个的时候就已经很圣洁了。这本书强调玛利亚的圣洁，衍生出后来天主教的一个叫做圣母无原罪的教义，还有圣母终身童贞等等的教义。我在这里不是想批评天主教，因为我觉得天主教和我们一样都是基督信仰里面的弟兄姊妹。不过我在这里想讲的是这个天主教的解释呢是捉不到呢马太福音的重点。马太呢并不是想讲玛利亚特别圣洁，他不是想讲玛利亚特别的公义，不是想讲玛利亚是一个好人。在这里呢，上帝拣选拔士巴和玛利亚去生所罗门和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靓，并不是因为他们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上帝的拣选其实是不需要原因的，没有原因才是真正的重点。就好像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那里记载，上帝是按住他自己的心意去拣大卫，并不是因为大卫的心有几纯洁。马太将拔士巴和玛利亚放在这个家谱里面，是为了凸显上帝对大卫王朝的拣选。所罗门和耶稣的诞生呢，并不是靠着敬虔或者显赫的母亲，而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今天上帝拣选你和我，同样都是无条件的拣选，同样都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有几好。被拣选并不是靠父干，亦都不是靠母干。上帝拣选我们是没有原因。其实我想讲的是，没有原因的拣选先是恩典。不过呢，做基督徒做得耐呢，我哋好容易就会忘记咗乜嘢系拣选，乜嘢系恩典。今日呢，拔士巴同埋玛利亚喺个家谱里面嘅存在提醒緊我哋。我哋只不过系被上帝拣选同埋拯救嘅平凡人。就好似上帝拣选两个平平无奇嘅女子去生所罗门同埋耶稣一样。我哋系平凡人，我哋冇嘢可以夸口。呢一种嘅平凡先系重点。马太特登要凸显这两个女子的平凡，就是为了衬托出上帝的拣选才是最重要。没有原因无条件的拣选才是真正的恩典。讲完拔士巴和玛利亚，我们最后就要问，为什么他玛、拉合和路德要出现在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们刚才讲到，犹大和他的兄弟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建立，而他玛、拉合和路德正正就是出现在犹大和他的兄弟和大卫之间。换句话说，他玛、拉合、路德这三个外邦女子的存在讲着什么？讲着以色列从建立开始就已经有外邦人的血统。这个家谱呼应着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外邦人要加入成为耶稣重新定义的以色列的一份子。这个应许呢，或者这个大使命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基于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已经埋下了伏笔。外邦人要加入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呢，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基于以色列本身的历史已经有这三个外邦女子在当中。我想讲的是，马太这个家谱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撩交打的。 是因为呢当时的犹太人呢普遍会觉得呢犹太这个民族呢先是上帝拣选的民族，而上帝的拣选是基于他们的血统。马太竟然说以色列从一开始建立就已经有外邦人的血统。你想不想象到这一个是几咁廉价打的信息。而这三个女子呢另一个呢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呢为马太福音之后的外邦人的角色设定呢埋下了伏笔。刚才我讲过他马拉合路德都是主动表现出信心主动参与上帝救赎计划的外邦人。在马太福音之后的叙事当中呢外邦人呢通常都是主动的展现对耶稣和上帝的信心。例如在十五章里面讲到的迦南妇人即使面对着耶稣的拒绝呢他仍然都展现出对耶稣的一个很坚持很坚决的信心。相反呢在马太福音当中呢犹太的领袖和群众呢通常都是反对耶稣的。今天呢我们作为外邦人呢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呢犹太人拒绝耶稣抵他们死。历史上呢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想所以呢迫害犹太人而反犹主义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马太福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都被基督徒呢认为是一本反犹的针对犹太人的福音书。但呢其实我想讲的是马太这样写呢不是想针对犹太人因为他自己都是犹太人他怎会针对自己呢是不是马太这样写呢其实呢是想针对的那些自以为靠着种族靠着血统就已经可以被上帝拣选的人。其实今天呢可能呢我们先是马太所针对的犹太人。有时呢做基督徒做得耐呢可能我们都好像那班犹太人一样或者当时的一些马太的犹太读者一样。我们慢慢会觉得呢其他人骑你。就好像呢犹太人觉得外邦人骑你一样是不是外邦人没有好东西嘛是不是外邦人是衰外邦人是不圣洁的外邦人是没有好人的。所以马太在这里特登强调的是什么他马拉合路德是好人来的。他马拉合路德是展现出敬虔展现出信心展现出义恨的外邦人。这个是很颠覆当时犹太传统对外邦人的一种黑板的印象一种 stereotype。今天同样地我们这一班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成为了犹太人。那种犹太人不是讲在血统上面的犹太人是我们都会好像那时的犹太人一样对外面的人有一种 stereotype, 一种黑板的印象他们是骑呢我们是好的。我们是被拣选他们是骑呢的。翻教翻得来呢我们慢慢都开始我们不会讲出口但可能开始呢会有一种基督徒的优越感觉得其他人是骑呢我们才是被拣选。就好似我哋有时候会觉得咦你啲咁嘅人吓、原来你都系基督徒嚟㗎。你啲咁嘅人你都返教会㗎。会唔会影衰晒基督徒啊咁样。即係我哋可能内心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嘅諗法。最后我想去讲一个嘅例子去结束呢我今日嘅信息。就係、呢我喺香港侍奉嘅时候呢听过一位牧者去分享。佢话呢佢会坚决地拒绝呢为一位变性人去施洗。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做了变性手术。那这位牧者就很坚持就说除非这位变性人做一个逆向的变性手术否则教会是不会接纳他成为教会的会友是不会为他施洗。这位牧者觉得这样做是坚持着真理他觉得这样做是即捍卫着福音。可能我们在北美的环教我们都有这些想法就是觉得哇这样就是坚持捍卫福音。但我想讲的是我不是想在这里支持 LGBT, 我不是要在这里讲一个绝对的答案。不过我想带出一个反思。这个例子很值得我们反思就是什么才是上帝的救恩呢是不是变性人就不可以是义人呢是不是变性人就等于骑呢今天如果变性是罪贪心讲大话都是罪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究竟哪个骑呢一点呢是变性人骑呢一点定是我们这班又贪心又讲大话的人骑呢一点今天呢马太这个骑呢家谱去提醒我们这班的基督徒并不是一班以一个民族为中心的人并不是一个以血统来联系的人我们这班基督徒是一班追随耶稣教导的耶稣的兄弟我们所效忠的是耶稣基督这位大卫君王尼赛亚 上帝嘅拣选，唔系因为我哋血统，唔系因为我哋叻，唔系因为我哋背景好，唔系因为我哋富干或者冇干，唔系因为我哋有显赫嘅背景。上帝嘅拣选系冇原因，系冇条件。我哋系一班平凡人，但系上帝正正系拣选我哋呢班平凡人，佢话紧俾我哋听，我哋只不过系一个骑呢人，我哋同其他骑呢人一样，都需要上帝嘅救恩，以致我哋能够继续延续紧呢个耶稣所重新定义嘅以色列嘅历史。让我哋一起去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让我哋今日咧有机会去细读马太福音嘅家谱。主，今日你提醒我哋，我哋去延续紧以色列嘅历史。我哋延续嘅并唔系一个由血统组成嘅民族，我哋延续嘅系由耶稣你所重新定义嘅以色列。主，你让我哋咧系喺呢个时代嘅洪流当中，仍然可以选择去效忠基督，去效忠你。你让我哋知道，我哋所效忠嘅并唔系任何嘅民族主义嘅思潮，唔系任何爱国主义嘅思潮，唔系任何种族主义嘅思潮，因为教会系一个跨民族，单单以基督为中心嘅一个群体，一个新嘅以色列。主，特别去提醒我哋，当我哋讲到拣选嘅时候，你让我哋晓得，我哋只不过系一个平凡嘅人。今日上帝恩典覆盖我哋，让我哋重新去认识乜嘢系恩典。我哋可以明白，我哋只不过系一个骑呢人，我哋需要嘅系你嘅拯救，以致到我哋行出呢个社会嘅时候，我哋唔系睇紧呢个社会全部都系骑呢嘅嘢，我哋唔再净系咧觉得北美系一个骑呢嘅地方，系一个敌对主嘅地方，而我哋睇到呢啲骑呢嘅嘢，同样都可以彰显主你嘅恩典，因为上帝你都要救赎呢啲嘅地方，你都要救赎呢啲嘅人，因为我哋同样都系咁骑呢，我哋同样都系咁一岩一忽。需要你的拯救。主，多谢你，求你更新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目光去看我们教会自己的使命，同埋去看这个社会。今日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当中继续延续耶稣的家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